到十七节，我们速度稍微慢一点，大家一起来读。耶和华的话领到耶利米说，当听这约的话，告诉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的话，必受咒诅。这约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我好坚固给他们牛奶与蜜之地，正如今日一样。我就回答说，耶和华阿们。下面，耶和华对我说，你要在犹大城野中和耶路撒冷街市宣告这一切的话，你们当听从杀人居民中有同谋背叛的事。哎，我这个不行哎，可以。他们转去效法他们的列，
不肯听我的话，犯罪作孽，又有罪从别省，是受
罚。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背了我他们列祖属立的约，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是灾祸领到他们，使他们不能脱。他们必向我哀求，我却不听。那时犹大城野的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去哀求他们，只是这些神毫不拯救他们。犹大家，成了树木相等，你为那可耻的巴力所作死，也与耶路撒冷街道的树木相等。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求，他们呼求祷告，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应允。我所亲爱的畸形许多淫乱，圣肉也离了你，你在我殿中做什么呢？你作恶就喜乐，从前耶和华给你又华美又结好果子，如今他用点火在其上，枝子也被折断。原来万军之耶和华已经要降火攻击你，是因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行恶，向巴黎烧香，惹我发怒，是自作自受。大家请注。那么他讲的题目就是诸神守约的百姓，因为这是神与以色列民属立的约，然后神怎样把他的百姓从为奴之地铁炉里面拯救出来，那么要告诉百姓要守约。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呢，就是神命令他百姓要听，要听。那听是很重要的，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是打开我们心灵的钥匙。所以我们今天到这里来呢，不是要看什么，没有什么好看的，就是要听神的道。要听神的道。这里讲到一节到七节，我们看到神命令他的百姓听，所以呢，当听这约的话，然后呢，他们呢，第三节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诅咒。那么第四节又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要照这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也做神，我也做你们的神。所以我们听了神的话去行的， 我们就做了神的子民，神就是我们的神，感谢主。所以他重点的强调，他也知道现在人，他说讲多了记不住，讲多了记不住。上个礼拜我们这里谁讲到啊？啊？那个还有用吗？没用了。上个礼拜谁讲到？啊？哦，还好，感谢主记得。讲什么道？啊？感谢主，非常好。他说他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记不得。哎呦，他说题目七个字记不得，五个字记不得，三个字记不得。后来他说就讲一个字，你就记住这一个字。那我就印象很深，我真的把这个字记住了。他说你要听，就记住一个字，你要听，说你要听神的话，你要好好的听。那听了呢，听了去遵守。第六节说，耶和华对我说，你要在犹大城野中，在和耶路撒冷街市上宣告这一切的话，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上的话。感谢主。所以我们听主的话，然后去遵行。他就注重讲到听神的话，我们把神的话沉记在心里，听了去行。这就是神的子民，他真的是我们的神。那我们怎么样做爱神呢？怎么样我们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怎么样叫做主啊我爱你呢？我们看看下面第八节，他们不听，你看他们却不听，不侧耳听，竟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他们不听，然后不但不听，然后还随着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这样下去的话呢，我们看下面，这样下去的话，神也不肯听我们的呼求，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还随着自己的恶心去行。这样的话呢，我们遭难的时候向耶和华呼求，耶和华也不听我们的呼求。圣经另外一处告诉我们，我没打出来，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59章第2节，不是神的耳朵发聋，不是神的膀臂疏短，不是耶和华没有能力不能拯救我们，乃是因着他百姓的罪恶，是神掩面不听。因为这些百姓随着自己顽梗那个恶心去行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根本不听神的话，根本不把神的话当作一回事。感谢主。那这样呢，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神也不听我们的呼求。我们向他祷告他却不听，向他祷告他也必不应允。所以我们要记住，要听神的话很重要，做守约的百姓。所以他也非常强调，上一次一回来呢，我第一个礼拜我们说，我说新年新人新生活有个励志，有个励志什么？主日崇拜不迟到，励志。他说这个是神百姓属约的第一条开始，这条如果守不住，那其他的不知道怎么样。所以我也立了志，不迟到属约。这个是他在他们教会也反复强调的一点，盼望弟兄姊妹主日崇拜不要迟到。感谢主，求主祝福。那么这个启示录的2章11节，我们圣经一起我们来读一下，大家一起来读。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圣灵在这句话呢，在圣经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反复的强调，凡有额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怎么样怎么样，凡有额的就应当听。确实神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向以色列民呼天唤地，以色列民啊你要听，以色列民啊你要听。这个以色列民，我们今也就是神今天向我们呼喊要听，既然我们来了就要好好的听，千万不要来了还做别的事，不好好的听，不留心的听。好，下面他最后一堂他就讲两堂，最前面一堂最后一堂，最后一堂呢他讲的是题目是做神有用的百姓。第一堂是助神，这个助神，有守约的百姓，对，助神守约的百姓，这个呢，助神有用的百姓。这神有用的百姓，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愿意助一个有用的神的仆人，不愿意助一个无用的人。那么这段圣经，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在以西结书第十三章，以西结书第十三章十三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袋子束腰。耶和华的话第二次领导我说，要拿着你所买的起来，将腰带藏在那里的岩石穴中。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将腰带藏在幼发拉底河。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往幼河，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我就将腰带从我手，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家和耶路撒冷的家，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要自己顽梗的心而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也必向这腰带变。耶和华说，腰带这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是以色列人，好叫他们属我子民，是我的名声的称的荣耀，他们却不肯听。好，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也是讲到听和行，那么最后一个字他讲的也是一个字是行，要行。怎样做一个有用的神的百姓呢？就是听了神的话要去行，这个是聪明人智慧人。耶稣也讲过了，耶稣说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这个是智慧人。那愚昧人呢，听了主的话不去行的，那是愚昧人。那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今天早上我们从家里主路走到这个地方聚会，我们的车坏了不能开了，今天早上，昨天知道今天车坏了不能开了，今天早上我们有没有信心从家里走路？有些人可能要走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有些人走一个小时，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走路到这里聚会然后上会走路回家？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啊？问自己啊，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好了，那如果要神告诉我们说，你现在开始，你今天要走路到多伦多去，要买一根麻布袋子回来，走不走？走路不能开车，没开车，走不走呢？多伦多一算，哦，来回要几天？啊，来回可能要蛮久。那今天还神说起来，你去蒙特利尔，哦不，比蒙特利尔还远一些。就算去蒙特利尔吧，买一根麻布袋子回来，买不买呢？ 所以这里到蒙特利尔很远哦，走路啊。那么看到这一节，他麻布袋子布在那里买的，他就藏在我们看到这里。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埋了一根带子束腰。耶和华的话第二次领到我说，要拿着你所埋的带腰带，就是你腰上的带子，起来往幼发拉底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耶路撒冷离幼发拉底河最近的距离差不多有700公里，那时候没有飞机，没有汽车，不骑马就走路。700公里，我刚才算了一下，牧师说算了一下，每小时5公里路，每小时步行5公里是年轻人走的。耶利米可能比较年轻，圣灵充满你，还是有能力走。走5公里，一天走10个小时，那吃饭的时间都是拿着饼就边吃边走了，没有住下来了。一天就走50公里，10天呢，500公里，那里有700多公里路，700多公里，所以随你怎么走，要走半个月20天，去一趟，回来，那要差不多走40天，就是这个袋子要存在那里。那他怎么样？第五节，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将腰带藏在幼发拉底河，他就去。没有神啊，为什么要我去呢？那么远的路我不知道走啊，没有任何的理由和条件，没说什么，神告诉他，他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买了一根带子，他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将这个腰带藏在幼发拉底河河边。第六节，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往幼发拉底河去，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第七节，我就往幼发拉底河去，来回你看走2趟，来回2趟要走80-90天，走路哎，还要带上面包食物。各位，所以神的仆人听了他的话就去行，这个是有用的人。那听了他话不去行呢，就没有用了。下面你看，我就去，他去了。耶和华的话领到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教。上面一节和上面一节，对，第七节，我就往幼发拉底河去，将腰带从我手藏的地方刨出来，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一点用了都没有。这个时候我不知道这个耶利米见了这个腰带这个光景心里怎么感觉，反正是没有用了，一点用都没有了。下面神就告诉我们说了，那么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耶路撒冷的骄傲。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按自己顽梗的心而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也必像这样的腰带变为无用。不听，一个不听神的话，还有随着自己凭着自己按着自己顽梗的心去行的这样的一个人是没有用，变为无用，像这个腰带一样。那还有心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像，你看前面的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你这个街道，这个耶路撒冷有多少街道，这犹大有多少城市，你的神也有多少，不是唯一的依靠耶和华，心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神。本来呢，上帝呢，这将这个腰带是紧贴人腰，所以神拣选以色列民是成为他的子民，要紧紧的跟随他，听他的话，跟随他的，那么是神的名得称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不肯听就没有用了。那么我们愿意做神有用的人呢，还是做个无用的人？求主怜悯。那么记住两个字，听神的话然后去行。 这个人就蒙神祝福。那么我差一个，1月9号，这是我插进去的。1月9号在美国南加州发生什么事情？大家知道吧？不知道。泥石流，有17个人死亡，40多个人失踪。当时8号，当局8号还是7号，当局已经发布警告，要他们通通撤离，赶紧撤离，不能在这里了，不能在这里居住，会有危险，会有泥石流，赶紧撤离。其中只有10%到15%的人听了有行动撤离，其他人听是听见了，却没有行动。有些人听是听见了，不当做一回事，造成了17个人死亡了，然后还有40多人失踪了。各位，这个是我们就在前几天发生的，那是当局预告会有这样的危险。那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是全知的，他将这些话早早的预告我们，我们听了要去行，做一个守约的百姓，做一个有用的神的仆人，有用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单单是听到，还要行道，听了放在心中去行。愿主祝福。我就讲这些。
大家好，我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和我先生去了这个生命期刊的福音大会，我分享一下我的感受。那么这个感受很多，但是我先生只给我5分钟时间，所以我就挑那么1-2点重要的说。感受最深的呢，就是我以前的生命状态是一个什么状态呢？这个马太福音的13章44节，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下，人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变卖了一切，所有的去买这块地。”那么我以前的状态呢，就是他是欢欢喜喜，我是犹犹豫豫，我要卖我所有的换这个东西。我没看到，我知道他是个宝贝，我听他们都说他们是个宝贝，而且很多人确实为这个宝贝他们变卖了一切，但是我没有看到啊。你要我欢欢喜喜我做不到，我是犹犹豫豫。还有呢，他说变卖的一切，我就说一切我可不可以卖，我卖50%，我留50%，或者我几个比较好的宝贝我藏着，我能不能不卖呀？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一次呢，我真的是看到他们很多生命的见证啊，这个福音大会里我知道他们太聪明了，只有这些聪明人他们才会欢欢喜喜的变卖了一切去得到这个宝贝。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以前我想其实自己当基督徒时间也不短了哈，也是星期天听到牧师里面讲道啊，还什么布道会啊，他们反反复复，其实他们想告诉我，就这是一个宝贝，你们快来拿，你们快来。但是我们每周都听，有时候就有点麻木了，这个宝贝我看不见呐，我好像知道你们都说那是个宝贝，我看不到，或者我需要看见。我感谢这是生命期刊这个福音大会，真的让我看见了这个宝贝，而且让我愿意变卖我自己的一切去得到它。所以我觉得这次回来过后，我有一个生命感到被复兴，被重新被激励啊。另外一个我想说的就是，现在很因为作为已有家庭的人，像我们这些，我觉得很多的荆棘啊，因为我们很忙，忙孩子，忙工作，忙家务，忙生活啊，上有老下有小，所以我觉得这些今天很想对这个在座的年轻学生们说一句话的，就是现在你们还是比较清新的时间，所以说希望你们能有这个机会给你们周围的同学能够传福音，希望他们到教会里来，因为你们以后会面临着择偶，面临着婚姻，面临着子女， 面临着教育，面临着就业各方面的压力。如果你们现在就得到这个宝贝，你们真的是非常蒙福的人，你们会很少走很多的弯路，你们会知道以后在你们做决定的时候什么是正确的决定，而不是像我们一样在十字架上，而是在十字路口徘徊迷茫不知所措。所以说年轻的同学们，真的是希望你们能够把自己的周围的同学、周围的朋友啊，你们同龄人能够借一切机会让他们来到教会里，把这个宝贝给他们，让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得到这个宝贝，你们真的就是非常蒙福的。最后还有一个啊，对不起啊，还有一点啊，我希望就是啊，我们听了啊这个听了福音大会呢，还有就是也是您弟兄的新年新计划啊，就是我们是一家人决定说这个宝贝是埋在地里的哈，他们又说是摆在地面的，那么地下的宝贝需要我们挖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一家人是决定要挖这个宝贝，一家人来挖，用什么呢？用铲子挖，这个铲子就是我们读经，所以我们是一家人现在决定有个一年读一次圣经的计划，每天我们全家一起读四章，读四章圣经，然后呢这样子十个月，如果说坚持下来十个月就可以读完一本圣经。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在座的有家庭的朋友，我们的跟我的同龄的我们的这个父母们，我们带着孩子们查经啊，第一次我们可能比较困难，比较不懂，比较晦涩，但是查下去我们知道下面有埋的宝贝，就不要放弃，而也不要希望几铲子就能把这个宝贝挖出来，只要你一直挖下去你肯定会得到这个宝贝的。所以说我希望你跟我一起，跟我们家里一起来制定一个查经计划，每天四章，一家人在一起，我相信你们，我们的家，我们的生活，我们孩子的生命，我们整个家庭的生命，一年之后，两年之后，三年之后，绝对不一样的。好，最后祝神，祝愿神蒙福，愿大家蒙福啊！希望大家也像我一样，希望你们更快一点，不要等到我像我现在走了这么多弯路才看到宝贝，希望你尽早的得到这个宝贝。谢谢大家。
大家好，蒙神恩典，我们几个人一起去参加了这个2017年中国福音大会这个一个属灵盛宴。下一页。小时候我们家里穷，看到这样的这个场面都非常羡慕，那时候一年到头也就是过年的时候能够吃一点肉，所以说平常呢就特别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机会，那所以说有什么那个红白喜事的话就非常羡慕。然后这个在之前可能好几天之前就向往着这一天的赶快到来，然后那一天过了以后还有好几天都会回味无穷，这就是小时候的状态，那时候不认识神。但是现在呢，那个下一页，这一次我们到这个福音大会呢就确实是就尝到了这种属灵的这种大宴的这种喜乐，这个内容太多了，我没办法在这个我现在只有十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但是这个我们去参加这个内容很多，这个很多都是非常有用的，然后这一本上面有很多的节目，所以说我只能挑一部分我自己的感受来讲一讲，如果你们对这些上面的一些信息有兴趣的话可以私下里跟我来交流。你像我们这个可能好多我们处于这个带孩子的阶段，怎么培养孩子终身受用的好习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然后那个周姊妹也讲得非常好，靠主战胜抑郁症，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内容。还有洪玉健讲的那个为何你为何要信，是一从他是一个搞科学的人，他从一个科学的角度讲了这个为何要信这方面的信息，都非常好。所以说我这个地方没办法这个一一的讲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私下里来给我交流，然后我们一起从网上再查一下他们的这些信息。好，下一页。好，我就现在就从我们这个我自己经历的和我看到的这种我们信主的这种四种状态来讲一讲我的感受。这个第一个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这个就是我以前像到加拿大来之前30岁之前我处的状态，那就没有听说过。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听过但是还没有信，这个就有些人把它叫做叫做那个慕道友， 有些甚至就说，甚至不是慕道，有些听说以后就完全就忽略掉了。第三种呢，就是只能吃奶的这个基督徒，我过后还会再详细的讲。然后第四个就是神忠心的仆人，我们讲刚才讲到这个耶利米，他为什么能够花几十天的时间，神叫他你到那么远的，走那么远的路去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要能够那样？因为他是神忠心的仆人，神叫他这么做他就这么做了，就很简单。所以说我就从这四种状态来讲一讲。这个第一种状态就是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这个有个讲到的那个叫龚文辉牧师，他对这个详细的讲了，讲了以后把他的生活经历讲了很多，然后讲得非常精彩。他其中提了几个问题，就是说人为什么会死，他见到很多在他生命中好多人死掉了，就非常的痛心，他自己也好几次跟这个死神擦肩而过。然后还有就是说你的前途在哪儿，那个他遇到的很多的问题，就是说他的前途在哪儿，人为什么不满足，人为什么没有平安，人的生命为什么那么脆弱，他问到这几个问题。如果你们感兴趣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龚文辉，然后这个信息他就问了这些问题。他说在他没有信主的时候啊，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的。以前在我没有信的时候，有人给我传福音，我心里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为什么要给我传福音啊？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不是想把我拉到一个什么传销机构或者什么的？当时就这么想。但是后来我现在我感觉到了，因为这个神他爱我们，神有他的目的，所以说他叫我们做什么事情，叫我们去给这些好多人还没有传到福音的，没有信息的，没有前途的，没有什么都很迷茫的人，要给他们传福音，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使命。好，下一页。所以说这个后来就说有些人就得到福音了，但是就听到福音了，但是他还没有信。这个或那些有些甚至就听到以后也不想信的人，这个他们是怎么一个状态呢？就说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描述，像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里面说，神的愤怒啊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浅不义的人身上。在这些不浅不义的人身上，他们就人呢、这些他们失去与神的正常关系，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上很多罪恶的一切的根源。他们不浅，他们也阻挡真理。好多人就说这个现在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像那个同性恋啊，很多那些就是吸大麻啊，这些好多事情，他们就说他们不但自己去行，他还要让别人去行。所以说这个不虔，他就是对，因为不认识上帝，他就阻挡真理。不义，他就是做很多，因为他对人不义，就是做很多不义的事情。所以说这个神也对这样的人有一个态度，他叫做对他们叫做任凭。这任凭这个两字啊是很重要的一个对他们的一种处理方法。因为这个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他们说，这个神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成邪恶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这个唐崇荣牧师讲了一个对这个任凭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讲解，他就说你这个任凭啊是神放纵你不管你让你自取堕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因为你自己因为你不认识神，神就以为你就以为哦，没有神那么我就可以做任何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就有绝对的自由。但是这个绝对的自由也实际上就是让你处于一种你绝对的危险之中，因为你什么事情都无所谓，什么事情只要凭自己的兴趣去做就可以了，那么实际上这是你自己自取灭亡的一个最危险的情况。所以说我们不要处在这种任凭的情况，我们要听而去行，这是刚才林弟兄讲的一个信息。我们刚才讲到这两种状态，我们知道就很多人对这个社会中有很多的追求。这个马斯诺的这个需求层次理论讲到一个这个分成 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这些信息啊，实际上在这圣经里面都一句话就概括了。他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约翰前书里面2:16，他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他就把这些全部都包括进去了。这些东西都是世上来的，都会过去的。我们只有从神来的那些信息，我们的生命，我们才会是永久的。所以说，这些这个需求层次理论是讲的是我们可能我们局限于这个世界或世界上的事，我们追求这些东西。但是神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属世的东西，都会过去的。好，我们现在就到那个第三种状态，这个只能吃奶的这个基督徒，我现在就觉得我就是处于这种状态。所以说，要想怎么总结一下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希伯来书5:13，他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只有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说，我们怎么，我们就说，在我们初信的，或者我们在这个基督里面没有什么长进的，我们都处于这种婴孩状态。我们要怎么才能？怎么才能离开这种状态？他说我们的心窍要练得通达，要能够分辨好歹。这个圣经里面也讲了，就是说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那个我们去听而且去行，这个我们就能得到这个神的智慧。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呢，这个圣经里面也讲了这个有光和盐的比喻，他说你们如果是这个盐，如果你们盐失了味道，那不就被以后如果没有用就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那个希伯来书3:16说这个应该是 启示录3:16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我必从口中把你吐出去。我们希望自己不要被这个神把我们吐出去，说我们虽然说叫神了、啊、神了、啊、但是神说我不认识你们，不要处于这种状态。好，然后我们看就说这个做神忠心的仆人，我就看到有很多这种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了。这些不管是约伯亚伯拉罕啊约书亚啊，这些好多那么多很多的人，他们都是神忠心的仆人。但是我看这个我们就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个所接触的这么多人里面也有很多神忠心的仆人。这些神忠心的仆人他们为什么能够那么做呢？像刚才那个宣教士我们提到我们去那儿看到一个宣教士，他叫陈维恩牧师。他跑到一个太平洋岛上的一个小岛，一共有3000人左右，那里面就只有当地的有口说的语言，没有他们形成的文字。这个陈维恩牧师他们就和一些其他的那些宣道士，他们就到那儿去学习当地的语言，然后去创造他们的文字，创造了以后，然后再把圣经翻译成他们创造的那个文字去给他们宣教。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了，那里面的很多那个条件非常艰苦，那个蚊子很多，然后那些当地人也经常都是带着刀在外面走，就非常危险。所以说他们就觉得就说这是他们在做神的工作，他们神叫他们这么做他就去这么做了。所以说我非常感动。还有一个龚文辉，我刚才提到他的做的见证，他也现在在非洲宣道。他们在那个地方也是非常的艰苦，条件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那个李卫民看起来像一个中国人，实际上他是一个美国人。他的爷爷在1920几年左右在中国的云南山区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宣教，然后在那里建立了这个教会。到他孙子这一代，就是这个李卫民这一代，他就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然后他在那里面从那个当地他说叫兼顾他的那些弟兄，因为那他爷爷在那儿做了很多的这种宣教工作，然后他现在继续的，他说我要接过，他说神对他说我要你要接过这个激励棒，在那里去兼顾那些信主的弟兄们。他从 在那个地方从一个山头到另外一个山头，那个走路要走24个小时，非常的艰苦。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能够听到这个神的呼召的？为什么就说神教你这么做你就能这么做？平常我说你像刚才那个林弟兄说让你到一个走路去到某个地方去，然后要花很长的时间，10天20天，你愿意做吗？当如果说这个神教你，如果这个是一个非常你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话，你会不会去做？就说这个就你会不会做跟这个你看到的这个事情重不重要是一个很大的关系的。所以说我就很奇怪，我就问这个李卫民牧师，他不是牧师好像，反正弟兄嘛，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能够这么坚定的去到那个地方去传道，而不在美国享受你那么很好的生活？他就说这很简单，因为神对我说话了，神告诉我这么做，我就去做了。所以说我就觉得哎呦，神对你亲自说话。我问他，我说怎么能够让神亲自说话呢？他说这个是个礼物，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得到的。但是呢他给我推荐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The Practice of Presence of God， 就是如果翻译成中文可能应该叫做练习与神同在，这本书。我稍微看了一下，很短，你们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可能也有一个人写了一本比较简summarized， 就是对他一个总结性的一个这本书都很短，你们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后来我也问到大家熟悉的龚明鹏牧师，我说你有没有这个对神对你说话的这种经验？他说有，但是他说你不能去专门去追求这个东西。他说这个在我看看是在圣经里面有一段他是讲的，他说隐藏的事属于耶和华，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连显明的事情都不能去听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听到这个神隐秘的事情呢？所以说他叫我，他说你先要练习怎么去听这些显明的话，然后神会根据他的意思来给你决定到底给不给你亲自说话。所以我就听到以后我就觉得很感动，平常有时候太太说什么东西我都当耳边风，这边进去那边就出来了。那个孩子有时候也有很多的事情我也没有认真的处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只要练习怎么去听而去行，那么多的信息让我们怎么去把它那个显明的事情我们好好的去听，听了以后神会对我们有他的那个美意的。好，我现在就列了几段这个圣经里面一些那个语句，然后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与大家共勉。我们先开始启示录3:17。我说你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失身的。马太福音7:7，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诗篇16:11，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分。彼得前书4:7，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切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好，谢谢大家。
这样的一种
开了
怎么样？这样一种形式大家觉得怎么样啊？是不是很好？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有点像趁热打铁这个意思，因为参加了福音大会之后呢，我们都有很多的感受，我们在那里也有一些